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我们感谢主，今天再一次在主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主。我们以敬畏的心来听主的话语。今天李牧师与大家分享的是科学与圣经的启示。换一句话说，就是以科学的发现来证明圣经是神的话语，来证明我们所信的神是正是可靠的神，是人类的创造者，是生命的救主。我们感谢主，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从天上降临到地上，成为人，为了救赎我们人类的生命，为了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得到救恩，为了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认识你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救主。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主啊，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一个人同感一灵，来听到你的声音，我们同得造就。求主使用你仆人的口，讲出你由他所讲的话，让听的、讲的彼此得到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圣经是神的话，但是许多时候人家不明白，都以为圣经是人的话，是人编的故事。那么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又了解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我们最可靠的就是来看圣经的启示，圣经怎么样讲。我们觉得圣经是完全是神的话，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怎么样来讲。我们先来看罗马书第一章19节20节，一起来看圣经怎样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来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神创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人的眼睛不能看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就能无可推诿。这两节圣经里面给我们启示，我们知道原来神所有的一切事情，这一切的事情就是包括他创造世界，包括人与神的关系，包括地上万物的事情，讲得清清楚楚，让我们能够知道。 那怎么样知道呢？他说原写在人的心里，原本把这个事情已经由人的本性原来显在人的思想里面，头脑里面就有这种我们自自然然的知道有神，因为神已经显明了，自从创造天地以来，神的远能，这里很重要，和神性，神的远能就是神永远的能力 eternal power， 他这个能力从古到今掌管一切，所以他这个能力我们会感觉到，会知道创造天地这些万物，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永远的能力在那边掌管，和神性神本身存在在哪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虽然我们眼睛不知道，但借着这些东西我们只知道有一位拥有自由拥有的神在那个地方掌管整个世界，掌管人类，我们人没有一个可以推诿，这是圣经所讲的话那么有的人呢就很反对，就说圣经的话不是神的话是人的话。这里在四八四集，由英国两个很著名的学者，一个是李特敦，一个是威斯特 Gilbert West，这两个人他相信自然界中有神的存在，他知道自然界有神，这个世界有神，但他不相信这个神与人有直接的关系，与人的生命有关系，他不相信，甚至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他认为圣经是人所写出来的。于是这两位学者就分别的说，我们来真正的明白一下，到底这位神和圣经有什么关系，是不是真的呢？于是这两个人第一个李特真，他就说我研究保罗的生平，保罗的信仰和保罗的神学，意思说他研究使徒行传和保罗十三封信。那么另外一个呢 Wester 呢，他就说我来研究耶稣的生平，耶稣的神性和耶稣的人性，特别耶稣的神性，他是不是神，他从是不是从死里复活的神。所以这两个人就研一个研究福音书，所以这样呢两个人分开来研究，经过两年之后两个人碰头，发现所研究的结果明白了圣经所说的与他所知道的完全符合，证明耶稣是神，耶稣也是人，耶稣是真正从死里复活的神，是人类的救主。另外一个他研究结果，保罗的信仰使徒行传，他的改变，他的人生，他的见证，十三本书里面十三本所讲的神学的道理，这是真的事实存在。他研究的结果，两个人就合起来写成一本书，告诉大家说圣经是神的话语，不可能是人，因为所讲一切完全与神符合， 所以结果两个人为了明白圣经，研究圣经，最后两个人从不知道耶稣基督是拯救人类的救主，就死里复活的神，现在明白了，现在清楚了。同时两个人也知道保罗生命的改变，保罗一切说是神的话，不是保罗能够讲出来，所以两个人都悔改，相信了主，成为基督徒。这一件事上我们就可以知道明白圣经非常重要。所以下一段圣经我们来念，好，我们看使徒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十七节，我们来看。所以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为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就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讲到圣经，你是从小明白圣经啊，有的人不是从小啊，有的人真的生在基督徒家庭，从小就开始读圣经的。但是有的人呢是中年的时候、成年的时候，这阶段都不同。但你从什么时候明白圣经啊？所以年纪多大不重要，明白圣经最重要。有的人读了圣经不明不白，不清不楚，有的人读了圣经明白圣经里面所讲的道理，这个很完全不同。因为你明白的圣经，你才知道圣经是因为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这个智慧是得救的智慧啊，因为明白圣经而来的，是属灵的智慧。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换句话说，圣经是神默示人、启示人特别的灵感动他，向他说话，启示他来写。所以圣经里面的作者虽然有四十几个人，圣经旧约新约有66本书，经过1600年左右才写成。每一个作者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思想、不同的风俗习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语言，1000多年完成这本圣经。但大家一看这本圣经，从旧约创世纪到启示录，就看到完全一系列所讲的道理是一样，融会贯通，完全一致性一样的。换句话说，圣经如果不是神自己启示人、掌管人、感动人、引导人来写的话，怎么圣经会有一贯性呢？所以说圣经能够有一贯性，讲的话、讲的道理能够彼此相关联，因为是神自己在那边掌管启示一切。换句话说，四十几个人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真正圣经的作者就是神自己本身啊，来启示人，讲出他讲的话，向世人讲话。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许多时候啊，许多人很多理由说，哎呀，圣经是很奇怪，但是怎么证明圣经是神的话呢？啊，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着啊，借着各种各每一个不同的科学家 他来研究，来发现各种的物理，各种的科学，各种的问题与圣经里面所讲的符合不符合，是圣经所启示的话，他去研究能不能证明出来。这一方面我们知道是许多科学家人就把圣经当作不但是一个启示，而且把圣经当作是一个假设，因为他不知道说圣经是不是是神的话，如果是人的话一定有错误，所以当作假设 presupposition 做假设，然后去研究照着他所讲的去发现。我们知道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书，圣经是一本神与人关系讲救赎的书，但是圣经里面如果有讲科学方面的知识是千真万确。如果科学家没有发现圣经所记载的各种的知识，不是圣经是不对，乃是他们还没有发现过这个原理，这个道理，圣经是真是可靠了，是神的话。所以科学家们去研究，发现到是真的，因为圣经所讲的，所以他就证明出来。如果还没有发现到不是圣经不是真的，乃是他还没有发现到圣经是真的。好像在四纪四纪有一个哲学家，他的名叫伏尔泰。他是这个人是法国人，他说了一句话，这个哲学家伏尔泰他说，我可以说圣经在100年之后，这个圣经是没有人在读了，圣经会消灭掉，因为他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最后他讲了这句话之后，结果几十年之后他离开了世界。他离开世界之后，他自己所住的这个房屋给基督教买下来，而且他的房屋成为印刷圣经的出版社，在他的房屋中印出许许多多圣经，而且翻成不同的语言，这个圣经有不同的版本，总共根据圣经联合公会报告，2002年圣经有1000多种的语言版本，圣经从古到现在是发行最多的书本，发到世界最广阔最古老，到现在圣经存在。所以一个人讲说圣经是不会存在，怎么样消灭圣经，但圣经永远存在，因为是神的保守，因为是神自己在掌管，所以证明了伏尔泰不在了，圣经现在都在。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信的圣经是神的话语，这圣经里面讲圣经是以教导人，是使人归正，刚才讲的提摩太后书，圣经你念了明白圣经，圣经会使你归正，从错误的当中你会归正过来，会读着你不好了，他会读着你是认罪悔改，教导你学公正，世上都没有公义，圣经教导你有公平公义，都是有义的，是教训人，读着人只能归正，教导人学公义，圣经是一本正直的书，是一本不改变的书， 所以就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就一个属神，就基督徒，属神的人是基督徒，能够比较从不完全中慢慢学向耶稣基督，学向主，从圣经的话语来教导我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各位弟兄姐妹，圣经的作用是怎样？如果你不懂得圣经，刚才说明白圣经很重要，如果你不明白圣经，你就不会归正，使人归正，你信仰偏差了，你信或者不信主了，因为你不明白圣经，特别信仰偏差的人，你圣经不明白。我们知道十六世纪有一个人名叫马丁路德，就是几百年前哈，他马丁路德本来他本身是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那么马丁路德他到教堂，人家从教堂的门这个梯阶是走上去，他用脚来跪，一阶一个一个梯阶跪上去，他认为人的功劳，人的受苦是可以做救赎的工作，是有功劳，是有赏赐的。这种错误的思想，因为他所信的那个时候，他跟随天主教，很虔诚，但是他不明白圣经所讲关于人救恩的问题，真正救赎的问题。所以有一次他在上教堂，脚跪在这个梯阶上面都流血了，忽然间他心灵里面想起有一句话告诉他说，你这样受苦是因为信主得救吗？是这样的受苦吗？所以他觉得不应该得到救恩，应该不是这样，所以就站起来，他不进去了，他就回去拿起圣经来研究，直到明白。他开始研究，就研究罗马书，从罗马书开始。他研究之后，原来罗马书告诉人，人得救是因信得救，是得救是本福恩，因着主的恩典，也因着人的信，得救是恩，是神的爱，是神赐给我们的，而不是我们受苦功劳。所以他明白了，信主是因信得救，因信成圣，是信耶稣基督接受救恩，而不是受苦。所以马丁路德就开始说，他以前所听的道理信仰是错了，于是就开始归正过来。所以他就开始归正，把圣经做基础，那个就改革，开始改革信仰，改革，所以就是改革宗了，就改革归正过来，就是马丁路德开始十六世纪，是德国人。今天我们基督徒就是从他那个时候开始，成为有基督教，成真正的归入圣经，明白圣经，就是我们今天的信仰。各位弟兄姐妹，所以你不明白圣经，你如果不知道圣经是神的话，有这个作用的话，我们就会讲许多各种的理由来不相信主，不相信我们的神。马丁路德就是这个开始，直到今天啊，改革中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圣经是不是神的话，我们由几方面来看，我们特别从科学方面来研究，来发现，来证明是神的话。 圣经里面讲很多科学的事情啊，新约旧约非常多啊。如果你照着这个他所启示的去研究，最后就发现圣经的话是真的，世上的事情存在的是真的。我今天与大家来从几方面啊，只有好像引砖抛玉啊，引来讲一点，好、啊、给大家知道圣经里面啊，我们来看有几方面，我今天只讲五个方面，大家来看一下，就证明是不是神的话啊。从圣经里面发现神是不是信实可靠的神，第一个我们来看，从科学的发现来证明地球是悬浮在空虚的宇宙中。圣经有讲地球是悬浮在虚空的宇宙中，那谁会知道这个奇妙的话语呢？是不是人讲的呢？人怎么会明白呢？于是科学就来证明，就来研究，来发现，照着这一句话来研究。我们来看了约伯记26章啊七节，神将百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浮在虚空的宇宙中。奇怪哦，所以一个如果圣经如果是人的话，怎么这里会讲地球是悬浮在大地，就是地球啊，悬浮在这个虚空的宇宙中？所以有人相信吗？讲这话的时候，这个约伯记大约离开现在是2700多年，2800年左右，是这个以色列历史灭国之前，换句话说是北国，以色列北国灭国之前是主前721年，在这720年之前，约伯记写大概主前800、900，所以说加上今天2000多年，所以总共有1800年左右，差不多3000年，讲了这句话。那个时候没有人会相信地球是悬浮在空中，在这个宇宙中。各位弟兄姐妹，经过科学的去发现、去研究，结果发现到真的地球是悬浮在空中，宇宙在这个悬浮在宇宙中。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一下圣经这么久之前已经讲了，现在科学才发现，那发现之后直到1687年，英国一个物理学家牛顿，他就发现了原来地球不但是悬浮在空中，而且地球是浮动的，会走动的。那么他就发现到地球会走动，那么地球上面的东西，人啊、动物啊，所有的东西在地球表面怎么不会落掉呢？在空中浮动。所以他就发现了原来这个科学地球有地心引力，所以牛顿就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 原来一切东西不会抛掉，不会落掉在地球上面，因为有地球有引力把它吸住，所有的东西不会离开地球上面。这个科学的发现就证明了圣经所讲的是事实。各位弟兄姐妹，圣经已经两三千年前已经讲了，今天才发现。各位弟兄姐妹，圣经是不是神的话？第二方面，我们来看第二点，圣经启示说，地球是绕着太阳自转和公转。这是诗篇讲的了，我们一起来看。这里讲诗篇19篇5节6节，太阳好像新郎出洞房，如勇士方狼奔路，他从天这一边出来，老到天那一边，没有一个东西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量。这里提醒我们，好像太阳好像新郎出洞房，从东边起勇士奔路，好像到天那一边，到西边降落，东边起西边落，好像绕了一圈，没有一个东西会遮盖，都得到了它的热量。它讲到太阳的热量，到底太阳也会转动，对的，但到底会到东边到西边，这个科学就在研究了。太阳的热量永远不改，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啊，太阳是一个火球啊，太阳万古到现在一直是火球，一直是在爆炸，就是里面的好像这个 nuclear 一样的爆炸，一直发烧，火球一直烧，一直燃烧，一直爆炸。那么这种的热量，如果是人，那么这个热气可能烧了之后慢慢就没了，千万年百年万万年到现在一直在燃烧。这个如果是人不是神能够吗？而且会转动，这个从东边到西边是什么呢？所以现在科学都发现了，原来太阳的这个热量原没有改变，但是东边到西边，这是地球，原来地球有自转，绕着太阳来转，从东边转到西边，转一直自转，转了一圈就是一天，所以整个地球都得到热量。如果自转，转了一圈是一天，如果从东边从太阳整个转一圈，这是一年。所以这个原理，这个物理科学家现在发现到了，证明了这么多这么久之前圣经所讲的话现在是事实，是真的，证明圣经是神所启示的话。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圣经启示地球的内部的构造和矿物啊，这个大家我们都觉得很兴趣啊。地球内部的构造是什么东西呀？地球这个表面以下地里面是什么东西呀？圣经在约伯记28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已经告诉我们了。你看圣经两三千年已经讲了这些东西啊。约伯记第28章一节到十节，我们念一下。银子有 有矿，炼金的有方法，铁从地里挖出来，铜从石头中融化出来。人为黑暗定界限，查究幽暗阴翳的石头，直到地处，在无人居住之处投开矿穴，过路的人也想不到他们，又与人远离，悬在空中游来摆去。第五节，至于地球上面能够储粮食，地内啊，地的里面构造是好像被火翻腾起来，翻起来。地的中间里面，石头有蓝宝石，有金沙，矿物中开路，直鸟不知道，鹰眼也未见过。第八节，狂傲的野兽也未曾醒过，猛烈的狮子也未曾经过。人伸手，人伸手，照开石，坚石，倾倒山根，在磐石中造出水道，亲眼看见各样的宝物啊！最后一句，各位弟兄姐妹，人怎样做？最后呢，亲眼看见了各种的宝物啊！是什么宝物啊？上面讲了，原来啊，在地球里面，是在石头里面、地里面，你把它照开、打开，在里面你就会发现各种的宝物啊！什么宝物？金银财宝啊，珠宝，所有的珠宝，所有的这个玉，都是在石头里面挖出来的，金银、铜铁，都是从下面挖出来的，提炼之后就出来，铁再提炼成为钢，所以各种的东西、各种的宝物都是藏在里面。你去挖，你去看，你去研究，而且里面照了之后，你就知道里面坚实里面的东西。然后他又讲了，地里面是什么东西？他说是翻腾的龙火、龙焰，叫做火啊，龙眼，翻腾的龙眼，地里面啊。不是冷的，是热的，是翻腾的。这些启示，圣经的启示，什么人会知道啊？几千年讲的，到了现在，我们都知道，圣经借着科学家们来研究，就发现了这个原理。原来呀，地里面好像火翻腾起来，是龙眼的藻动，地里面是龙眼，完全是龙眼。我们知道，现在科学家也知道了，就发现到地里面的龙眼很厉害，但它藻动的时候、翻腾的时候，这就是地震。如果地皮薄，这个翻腾厉害的时候爆出来，就是火山爆发。那么凡是在地里面的就充满了到处这些火焰，到处这些龙岩。有的人说，哎，那么这地里面的构造全部都是这个龙岩，在什么地方呢？是不是在山上才有这个龙岩爆出来，是火山呢？各位弟兄姐妹，其实整个地球里面不是只有火山，地里面都一样。我们知道这个火山爆发不是只有在山上，在水里面、在海底里面、在下面，凡是在里面都会爆发。好像我们最近空港这个太平洋一个小岛空港，它的爆发这个熔岩出来是从海底里面出来的， 许多时候很多地方从海里面爆出来，有的在平原地方爆出来。我们在美国，我们知道美国在这个皇室公园相信大家很多人都去过了皇室公园。皇室公园到现在大家都知道它地里面就是熔岩，就是火山是平原，都是火山。千不知道多少年前它那边有爆发，到现在很多人研究，有一天在 Wyoming 这个皇室公园，有一天这个火山会爆发，是不得了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因为大家知道里面就是熔岩，里面就是熔岩，所以说地的里面构造是怎样，在没有熔岩的地方里面有各种的东西，各种的物质就是矿物了。所以大家就那边发现各种的宝物，这些东西的启示，科学家们就照着这些东西去研究，到今天大家全部证明出来了，全部证明出来这是对的，这是真的。到了19世纪，科学家知道地里面、海里面、平原上面、里面，在里面都是熔岩。20世纪科学家要发现地球这样的构造是真的。地质学家这个有一个地质学家叫莫洛维尔维基，在1905年用地震仪，用地震仪来测量地球里面，他发现到里面原来有藏着有锂铀和钼铀。另外一个地质学家穆诺古登堡1930年也发现地球里面这样爆炸，这个熔岩就好像核爆炸一样一直在活动。所以一直到1936年另外一个地质学家雷曼也发现了，他这个地球里面的东西永远是这样震动，这样发，这样爆出来，就是爆炸，就是火山爆发。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现在科学家发现证明圣经所讲的话是真的，是真的。至于这寻宝方面，大家现在也知道，也不用我多说了。所以大家都发现了，所有的金银财宝，所有的各种方法，金铜铁各方面都是从那边挖出来的。好，第四点，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学家怎么样发现证明到原来圣经启示海地空中水的循环的原理。这个很奇妙很奇妙。很多人我们大家如果没有圣经的讲，我们觉得很奇怪，怎么从古到今忽然间有云，忽然间有下雨，忽然间有下雪，忽然间呢会下冰炮忽然间呢水呢都是从高山流出来，雨呢会降临在地面上，每一个地方都有，这个水从哪里来呀？所以圣经在约伯记36章27节28节，大家来看，这里圣经启示说，他吸取水点，他吸取水点，这水点从云雾中就变成了雨，云彩将雨 降下沛然降于世上的人所需要。他说世上的人，他啊，这里只讲世上人，没有讲动物啊、花草树木，其实都包括在里面，因为人最重要，给人学了。他说他地球吸引这些水点，他是水啊，地球会有这些雨点从云雾来，这些东西结果给我们启示到，原来雨、云雾和水和海洋和陆地和江河都有关系，这个运转、这个存款是怎么的原理？如果不是有一位神，如果圣经不是神的话，他怎么讲这个原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就可以看到，讲这个原理的事实是几千年前的事情。原来我们知道，现在科学家也知道了，原来水呀，都是从高山流下来，好像我们中国最重要的两条河，黄河和长江，水的来源都是从青藏高原那边出发点，水从山上流下来，流成江河，流成溪水。雨呢，就从海洋蒸汽上空变成云雾漂流到高山、到平原、到世界每一个，再降下来成为雨点，就是雨了。这样存款一直存款千百年一样。那这里有讲到水是从高山来，水高山哪里有水呢？是从海洋的水蒸化上空中，风一吹，云雾飘到高山，飘到每一个地方，在云雾当中你就遇到人啊，云雾遇到人的时候就变成雨点，就落下来，如果更冷的时候就结成冰，降下来就冰块，如果遇到空气中冷的时候降下来就变成雪花。这一些的原理我们知道吗？是神的作为，一直存款，水一直存款，从海洋再飘到陆地高山，再降下来滋润地上万物生长，给人用，给万物之用，江河雨水存款不息，这是神的作为，这是圣经的启示。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科学家全部把这个原理就发现出来了，就证明了圣经是神的话。原来我们人呢不清楚，原来以为说，哎呀，太阳这么热，所以上面越高啊就越热。启示从这里启示给我们，越高是越冷，而且呢冷到呢会结冰，冷到呢变雪，冷到呢会降下来地上成为水。这个东西我们以前不知道，以为高山比这个平原热，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凡是你到高山去，高山冷，地平原热，高山的空气少，平原空气多，到几千次几万次没有空气了，而且越高越冷，越高越冷。所以这个东西现在科学都知道了。其实我们在中国唐朝时代，唐朝时代 这个诗人呢，李白的诗里面都写到了，他说如果欲乘风归去，勤劳逸雨，高处不胜寒。大家都知道这些诗词啊，越高越冷啊，越高越冷啊，所以有这种的啊，圣经记载的有这样云雾雨啊冰啊雪啊降下来，原因是在这里。现在科学全部证明了这一切，我们也不用多说了。在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啊，科学家罗伯和玛丽奥特透过实验室，他发现到水存这个循环，水循环的原理原来是这样：蒸汽上来下去，然后变成水又来，他就啊，就证明了原来宇宙中也是这样的情况，这个原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圣经的启示，如果不是神的话，怎么这些话会怎样的讲，人怎么会知道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原理。圣经启示说地球是椭圆形的哦，很多人以为说地球是平平的，我们大家看地球是平的哦。哦，他说圣经已经在以赛亚书44:22一起来看一下。神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地球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群苍如幔子，展开柱天如可住的帐篷。以赛亚书是主前大概是800年左右写的，到现在也就是2800年左右了，快有3000年，已经讲了地球是大圆圈，是一个椭圆形的东西，在悬浮在空气宇宙中，空中地球是个大圆，这个形状大圈就是椭圆形的，而且人在地面上好像蝗虫一样，好像蚂蚁一样。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很明白了，因为在1958年苏联的太空人加加林上太空船上太空，他看下来，他就看到了地球是一个圆形的椭圆形的东西居住在空中，而且是有颜色的，有绿色的，有灰色的。绿色的就是地球上的水，灰色的就是地面上的土地。然后1963年美国的太空人安斯特朗，他也登上月球，他看到地球是这么伟大，是一个椭圆形的东西，他还讲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怎么能够再回到这个地球来呀？我们又靠主。他是基督徒。各位弟兄姐妹，这一些的东西现在我们不要多讲，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清楚明白地球是怎样的东西，科学已经发明到现发现到现在，我们都正视圣经是事实，是可靠的。各位弟兄姐妹，讲到这里的时候，你相信吗？你相信我们所圣经所写的是神的话吗？是事实吗？你相信是神，万能的神掌管这一切吗？
李牧师，你不小心摁了一下那个 mute 的 button，所以你的话我们都听不见。
现在听到没有？
现在可以。
对不起，就是他自己关了，我没有动他。OK，我们知道，所以圣经所讲的，到现在我们conclusion 结束的时候，我们来看，所以我们又证明，我们如果是基督徒，我们感谢主，我们证明圣经是神的话，所以如果是人的话，我们不能够知道圣经所说的事情怎么是人的话，不是神的话，不是神掌管的话，怎么有这个事情？现在科学全部发现证明出来是真的。如果你还今天还没有信主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你相信科学吗？你相信圣经比科学更早吗？你相信圣经的话，科学根据这样去发现，你相信是对的吗？如果你是相信的话，你今天就知道圣经是神，圣经中所记载的神就是这个掌管宇宙、创造万物的神。你要相信耶稣基督是真的是人类的救主吗？我们知道所有的科学家，大多数科学家越厉害的越出名的科学家，他们都是基督徒。比如讲天文学家，哥白尼，他就说了一句话，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他说：“神啊，是极其仁爱的神，是为我们把宇宙创造的井然有序的神。”我相信他，哈利路亚。物理学家，英国牛顿。Newton，我一直提 Newton，他是很出名的牛顿物理学家，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说，在理智而有能力的那位计划掌管天下万物，才有太阳和众行星，地球也是一个行星和众行星以及彗星，构成美丽的各种星系。因为这个事实，我们才被称为我们的主是创造万物的主宰，是远系在、远在、以后永远存在的远能的上帝。这是牛顿讲的。诺贝尔物理奖学家汤斯这样说：“科学的发现与人类信仰是一致性的。”因为这样的话，从圣经可以证明到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信实又可靠的神。各位弟兄姐妹，这些科学家所讲的话，也就是我们今天帮助我们所信的圣经是神的话，我们所信的神是存在的神，他的有能是永远存在。掌管一切，你相信吗？我们最后结束，我们来念约翰福音耶稣讲的这句话，39节到44节，一起来念。你们大家一起念，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圣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的生命。耶稣非常语重心长的、苦心的说这一句话：你们查考圣经，知道内中里面有永生啊，你们有永生生命啊。你知道你们给我做这个见证的，就是这一本圣经，你又相信我。你到我这里来，你得着永远的生命，我是你生命的救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我们如果今天是基督徒的，我为你感恩。我们感谢主，你又好好的研究圣经，好好的相信主，我们的神是真的，又可靠又信实的神。如果今天我们有 听道理很不明白的，好好的去研究圣经。如果还没有信主的，在这个时候你能不能打开你的心门，你说主啊，我今天也相信，从各方面我也了解了，圣经是神的话，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有永生生命的盼望，我愿意相信你，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圣经的话语一经过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我们愚昧的心就会明白。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就会发出亮光。今天求主你向我们说话，已经是信主的我们感恩，如果今天不明白圣经的，求主你引导我们来研究你的话语，知道明白，知道完全明白主是又真又活的神，圣经是可靠信实你的话语。如果还没有信主的，主啊，求你圣灵感动我们，今天也用意介绍你信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生命的盼望。我们感谢你，听你仆人的祷告，奉主的名，阿们。